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一同来敬拜他。时间过得很快，这个年度呢已经结束了。那么非常谢谢旧局韩端还有其他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共同参与。那么昨天在这里也是烹饪班这一季的一个最后一次的一个烹饪的课程。那么谢谢严平姐、林长老还有其他弟兄姐妹的共同参与那么非常感谢神，让我们都一切能够顺利。在开始之前，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过去这样的对我们的带领，主啊，真的是看见在一路走来，真的是满满都是有主你的恩典在其中。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献上感谢，我们为阿瓦纳来感谢主，也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阿瓦纳前面的脚步。我们同样的把烹饪班这个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也是同样的继续引导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也是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今天要来一同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叫我们能够得着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再一次恭敬把以下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活出真挚的爱。那么在国际圣经协会所出版的《全篇小语》这本书里面，那么有一个地方说到，在20年来呢，安东尼每天都写一首情诗呢给他的妻子然而在离婚的这个听证会上呢，他透露做这些的诗呢，并不是为了要庆祝婚姻的喜乐，而是要安抚他那跋扈的妻子。所以呢，法官准许他们的离婚，并且宣布呢，这桩婚姻呢，只不过是看似有爱的这样的一桩婚姻哈。那么其实不只是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会有这种看似有爱的这种关系，在我们基督徒的关系里面呢，常常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可能有一些长久隐藏的一些的怨恨积在心里面呢，那么最终暴露出来之后呢，那么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看见虚假似乎是现代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我们看见大人之间常常彼此之间呢，就是虚情假意的，所以看在孩子的眼里面呢，他们就有样学样，所以许多小孩子从小也就学会了这个虚假，然后再把这个虚假呢带到这个学校里面，然后再带到社会上里面然后这个就这样的不断的循环，那么就造成了社会许许多的问题产生。那么在我自己人生的旅程里面呢，有时候也觉得很迷茫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与人交往。当我以真心诚意来对待人的时候，但是别人未必会这样的来对待我甚至于还利用我的真心我的诚意所以来伤害我所以呢，许多时候呢，我觉得我不得不伪装自己，以免受到这个伤害。但是我们必须要想一想，神的心意真的是如此吗当然不是，因为神要我们真心诚意的来待人。所以我们看见不管是主耶稣，不管是彼得、保罗他们都说过同样的话，他们都一再的来劝诫我们不可虚假。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就提到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当你去读罗马书12章9到21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段的经文读起来好像在读箴言一样， 一会谈这个主题，一会又谈另外一个主题，好像我们很难去掌握这段经文到底要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呢，那么你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其实连许多的解经家他们都觉得很困扰，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这段经文的内容的话，我们会发现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至少提到三个方面的事情。那么第一个方面的事情呢，就是与人的这个关系，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待人接物。那么第二方面的事情呢，是与神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要如何去侍奉敬拜神。那么第三方面呢，它就是谈到与己之间的一个关系，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管理自己啊。所以呢，这段经文其实是在处理基督徒与人、与神、与己之间的关系的一段经文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挑其中的一项来谈，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对待别人。那么不管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或者是在圣经的其他部分，我们都可以看见爱是我们待人接物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能够好好的去对待别人呢，那么就是要活出这个真挚的爱。那么什么是真挚的爱呢？在这里真挚的爱呢，就是神的爱，就是用神的爱去爱别人，就是在这里所说的。那么这种的爱当然是言语所难以描述的，但是呢，这个爱呢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一些特质呢，却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么真挚的爱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在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它的其中的一个特质呢，就是不虚假，也就是真诚的意思。那么在慈神爱所的拿开假面具的这个短文里面呢，他就说到有一位牧师呢，有一次被邀请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么他就带着他儿子送他的一件礼物这个礼物是很有趣的橡皮面具。所以有一天晚上呢，他就带着这个橡皮面具上台。那么正如他所预料的呢，当然引起哄堂的大笑。当他越严肃的去讲话的时候呢，他们就笑得越厉害。最后呢，他就拿开这个面具，然后对大家说呢，当我们戴着有形的面具的时候，我们骗不了人似乎看起来很好玩然而一旦当我们戴上了那个无形的假面具之后呢，那么可能有成百上千的人呢会受骗上当但是这不是神所要我们的。神要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拿开那个假面具来面对别人，这样呢才能够得蒙神的祝福。那么今天我们对人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呢？是真挚的爱吗？还是装假的爱？装假的爱就好像是在演戏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爱，但是其实一点也没有，甚至于呢背后可能还有一些不良的动机在里面。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这样的人物记载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出卖主耶稣的门徒犹大呢，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表面上看起来对主毕恭毕敬的他好像是很爱主，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所以呢，他最后用亲嘴作为记号把主耶稣给出卖了如果你有被你所爱的人出卖的这种经历的话，那么你就会晓得这件事情是多么让人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当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直接的去拆穿他他反而给他机会能够悔改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对犹大有一个真挚的爱在那里面真挚的爱的特质除了不虚假之外呢，也是善恶分明的许多人以为爱呢 只是这种感情的事情，好像是被一个人的情感所控制的事情。但是呢，事实上，爱是一种意志的行动，爱啊，绝不是感情用事。爱不但不是感情用事，而且呢，是啊，这个善恶分明的。所以在这里，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的下半节才会告诉我们，这个恶要厌恶啊，善要亲近啊。许多人以为啊，这个爱呢，就是要包容一切哦，连这个罪恶也要包容。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啊，我们虽然对人要有爱，但是呢，也不能够滥用这个爱心。所以呢，这个爱不但是对罪呢不能够妥协，而且呢是一点也不能够包容。但是这并不是说呢我们就要去恨恶这些罪人，而是要去恨恶这些的罪。不但如此，在这里也讲到这个爱呢是对美善的事呢要去持守。那么在这里啊，中文和本圣经翻译为善要亲近的啊，亲近啊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呢是指婚姻关系的一个紧密的结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人跟善之间的关系啊，就要像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样的一个紧密啊。当我们跟这个善越加的紧密的时候，我们离那个恶呢就会越来越远了。真正的爱除了是不虚假还有善恶分明之外呢，也是要有行动的。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啊，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么今天有许多人以为爱呢啊，只是一种心理的感受，或者是啊嘴巴说一说就可以了。但是事实上，爱不只是心理的感受啊，爱不但是要表现在我们的言语上，而且也要付诸这个行动。在古代的希腊戏剧里面，演员呢在观众面前呢，他们通常只是表演这个动作，他们不用去记那些啊戏剧的台词，因为呢在幕后呢有人呢帮他们念这个台词。所以呢，在台前的演员呢，他们只要用动作来配合啊就可以了。所以呢，那个在幕后念台词的人呢啊，他就是专门负责念台词，所以他只要嘴巴动一动就可以了，其他什么事都不用做。许多时候啊，我就觉得我们可能就很像那个幕后念台词的人一样啊。许多时候，哎，我们知道这个角色是应该这样去扮演的，但是我们往往只会说不会做，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光说不练的人。不但如此呢，我们还期望别人呢能够照我们所说的去做。因此呢，不管我们对这个爱的认识有多深，不管我们多么会去讲这个爱，那么对人呢都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否能够言行合一，活出这个真挚的爱，那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要去活出这个真挚的爱呢？因为这是生命的见证。那么在这之前啊，保罗告诉我们，神给予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神给予我们诸般的恩典啊。那么当我们在领受了神诸般的恩典之后，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啊，我们就应当要活出啊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诸般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一来呢啊，才不会辜负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切的恩典，而且呢也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换句话说，当我们活出这个真挚爱的爱时，就表示啊，我们啊愿意回应主的爱，用主的爱去啊对待别人。另一方面，我们也借此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可以借此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呢？因为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啊，别人想要啊，别人不只是要听我们怎么讲，他们也会看我们是怎么做。所以呢， 当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才能够有见证，才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这就是为什么活出真挚的爱啊，是能够啊做这个生命的见证的原因。另外一个啊，就是啊，这是啊关系的这个根基啊，爱不但能够使人与神之间能够建立关系，爱也能够使人跟人之间呢啊建立这个关系。我们看见爱其实是一个能够修复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好的东西。因此呢，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里面呢，那么这是一个啊不可缺少的元素。以前呢，有一个老人呢卖一小盒的这个粘合剂，他说呢，这个小盒的粘合剂呢可以粘补家中，可以修补家中的瓶瓶罐罐，还有呢破碎的心啊。有的人就取笑他，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啊？有的人呢就真的买了一盒回去打开来看，那么里面呢还有一个小纸条，那个小纸条上面呢写了一个字，就是爱。所以我们看见这盒的粘合剂加上这个爱呢，真的就能够啊去修补他们家里那些啊瓶瓶罐罐，还有那个破碎的心。另外呢，我们之所以要活出真挚的爱呢，也是因为这是生命的价值。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上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假的东西啊，有些假的东西在人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但是呢它一旦被在揭穿之后呢，那么就变得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见啊有一个收藏家的故事啊，他是一个喜欢收藏这个书画的人，所以他常常到这个拍卖的地方去啊，去竞拍那些书画啊。他不太懂得这些书画，他不太会鉴定，但是他看到喜欢的呢，那么他就把它买下来。结果后来呢，有一位专家啊，他愿意帮他来鉴定这些书画的真假，所以呢，他就全部拿去给他鉴定。结果呢，大部分的书画呢都是假的，所以呢，假的当然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呢，他亏了很多的钱啊。那么同样的，如果爱是虚假的啊，那么不管现在在人看起来是多么的啊像，多么的有价值，在将来被鉴定之后呢，它就完全的失去它的价值。所以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生的话，就必须要活出啊真挚的爱。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个真挚的爱呢？在罗马书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至少啊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五点哈。那么第一点就是给人尊荣，或者是尊重别人。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这里讲到，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在这里说到这个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啊，让我们看见啊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但是这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已经那么亲了，就可以随随便便啊，就可以不去尊重对方。其实真正要建立这个啊兄弟兄的爱的这个关系的话，那么是需要彼此尊重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尊重别人的话，那么就很难去与人建立这个关系啊。虽然说今天许多人可以啊用其他的事物啊去跟人啊建立这个关系，但是啊许多时候我们用其他的事物去建立关系呢，都是建立在彼此的利害关系之上啊，并不是啊用爱去建立关系，所以那个关系呢就不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在巴克莱的罗马书注释里面，他就说到啊有一个啊校长啊叫查因斯啊，那么有一个人就回忆起啊以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发生在这个大学这个校长的身上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他说这一件事情呢就可以显示出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为人。他说有一次在一个盛大的 会场里面呢，那么这个茶音师他也是要上台的人当中的其中的一位。那么当他要上台的时候呢，那么突然掌声大大的响起啊，但是呢这位校长呢他让后面的人呢走在他的前面去接受大家给他的掌声，然后他自己在后面也鼓掌。所以这个掌声原本是要给他的，但是呢他却愿意把他让给跟他在一起的人，让他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掌声。我们看见当他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尊荣给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别人也会把这样的一个尊荣给他。所以千万不要为了去要抢夺什么样的尊荣，反而呢失去了这个尊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乐善好施。在罗马书12章13节这里讲到，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那么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就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对信徒需要的帮助，第二个就是对客人的这个接待。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圣经一再的教导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特别是信徒之间更应当如此可见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呢，不只是要去向人传福音而已，我们也要去帮助那些在物质上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贯的一个做法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除了去传福音给人之外呢，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也都会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在物质的需要上也能够得到满足因此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也都用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去向人宣教，所以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光是去在那里跟人家讲福音而已，他们也是去帮助当地人的需要，有些人用他医学上的技术去帮助当地的人，有些人用其他方面的农业的或者其他方面的技术去帮助当地的人，还有些人他带了物资去，带了一些资源去帮助当地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去不只是把这个福音的好处带给人，他们也去帮助他们生活上的需要，让他们生活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呢在这里除了是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之外呢，对于外来的人我们也应当要接待。那么在古代呢，不像现代说哇有这么多的旅馆旅社比较方便，在古代一般的外出的人，他们通常是要接待当地，就是要接受当地的人的接待不然就会有许多的不方便，所以在古代其实接待人呢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呢，并不是一般的接待，是超过一般的那种的接待。在这里他说要怎么接待呢？他说客要一味的款待。什么是客要一味的款待呢？有些人可能会误解说是不是只做一道菜来款待他，客要一味，只做到一道菜呢，可能就也太比较容易，我不敢说太容易，因为我不会做菜在此客要一味的款待的意思呢，就是要尽力的去款待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追求款待。怎么追求款待呢？就是要积极的去款待人，就是要热情的去款待人，让人的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你真的是又乐意来接待他。要活出这个真挚的爱，除了是要给人尊荣，要乐善好施之外呢，还要感同身受在15节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可见呢，在别人喜乐或者哀哭的时候， 与他们认同呢，那么也是对人真挚的爱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喜乐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悲哀的时候。那么当我们有喜乐的时候，或者是有悲哀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有人能够来跟我们分享，有人能够跟我们同担。如果在喜乐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们一同来喜乐的时候呢，有时就会觉得好像喜乐不起来，就算有可能也会比较短暂。但是如果有人跟我们一起喜乐的话，那个喜乐呢就会加倍，那个时间呢就会加长。同样的，在哀哭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人跟我一起哀哭的话，我可能就会更伤心。但是如果有人跟我一起哀哭，虽然我还是会伤心，但是呢我会觉得得到安慰。那么虽然说当我们自己有喜乐有悲伤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别人这样子来对待我们，但是如果是换成是别人的情况的时候，那么有时候我们就未必会想要跟别人一同喜乐一同哀哭。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有可能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另外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自私的原因，有时候是可能是因为嫉妒别人所以当别人喜的时候我就喜得不起来，因为有嫉妒在那里面。有时候是因为别人喜乐的事情正好是我觉得哀伤的事情像是别人金榜题名呢，我名落孙山还有别人升官发财呢我被炒鱿鱼还有别人喜事临门呢，我却霉运当头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影响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一同喜乐。但是呢，如果真的有爱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会尽力的把这些自私的因素把它除去，我们就会试着去感受对方的感受，然后可以与人同乐。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一同哀哭呢？除了我刚刚所说的不能感同身受之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因为我们想去安慰对方许多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悲伤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会想去安慰他，让他不要难过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我们会想要去避开一些他伤痛的事情，不去谈他但是呢，事实上当我们以一个理性的态度去处理人情感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通常呢就没有办法帮助到那个人的需要。因为当一个人心里面难受的时候，不是我们劝一劝说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所以要帮助一个伤痛的人并不是避开他的伤痛不谈只谈一些安慰的话，我们乃是要去让他能够把他的痛苦他的伤痛给表达出来不要积在心里面，越积就越不痛快，让他表达出来才能够比较喜乐。另外一个呢，就是真的像这里所说的，要去跟他一同的哀哭。以前有个小女孩，她刚从她的邻居的家里面回来，她的妈妈就问她说：“你到邻居家里面去做什么？”那个小女孩说呢：“我去隔壁邻居正在难过的阿姨家里面，因为呢，她的小孩刚过世了。”那么她的妈妈就说：“那你怎么能够去安慰她呢？”那个小女孩就回答说呢：“我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我就是爬到她的怀里面呢，跟她一起哭虽然那个小女孩她不懂得说安慰的话，但是呢她去跟哀痛的人一起哭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就是对于那个哀痛的人最大的一个安慰。可见呢，当一个人在伤痛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我们在话语上给他有什么安慰， 他 最需要的是人，有人能够理解他的痛苦，理解他的 心情，能够跟他去分担他心里面的这个伤痛。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能够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的话，那么会比做什么事情，会比送什么样的礼物呢，都还要好。那么要活出真挚的爱呢，第四个就是要与人和睦。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和睦所产生的。虽然说要跟所有的人和睦呢，那么这个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尽力的与人和睦。所以呢，在罗马书12章18节这里才会告诉我们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和睦呢，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是双方面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愿意与人和睦的时候，也未必能够成功。所以呢，如果这个双方的不和睦是因为自己所造成的话，那么就有责任去寻求这个和睦。但是当我们自己已经尽力去做这件事情，对方还是不愿意的话，那么这个责任就不在你自己的。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并没有尽力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还是产生。那么这就让我想起了有一个故事哈，有一个男孩问他父亲说呢，这个战争是怎么引起的？他的父亲就说呢，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德国人侵略比利时所产生的。这时候他的妈妈就插嘴说，把真相告诉孩子，是因为有人被谋杀所引起的。这时候呢，他的父亲就马上回嘴说，是我还是你在回答这个问题？那个男孩子的母亲呢就很生气，一气之下冲出这个房门，然后把那个门用力甩，砰！当那个房间的那个停止震动的时候，停止那个房门停止震动的时候呢，屋子里面一阵的沉寂，非常的沉寂。那时候呢，他儿子跟他爸爸说呢，你不用告诉我战争是如何开始的，我现在已经知道了。那么为什么会导致与人不和睦的这个情况呢？原因有很多不过最常见的呢大概就是骄傲。当一个人自视甚高的时候，那么就容易跟别人造成这个不和睦。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能够谦卑一点呢，能够去抚救卑微的人，就能够比较容易与人和睦相处。那么第五个就是要以德报怨。我相信当我们在受到别人的恶待的时候，人一般的反应呢就是想要报复，就是想要找回这个公道。在许多年前，有人把烟吹到一个很不喜欢抽烟的人的脸上，所以呢，那个人呢，他就去发明一种可以反击的东西，他把那个产品呢，称为报酬。那是一种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喷雾器，所以呢，当他遇到这个有人抽烟的时候，他可以拿出来喷一些臭气给那个抽烟的人吸一吸，以毒攻毒。这种的做法当然有些人不喜欢了，有些人也取笑这种的方式，但是还是有许多人去购买那么制造商他就利用人这种想要报复的心理所以呢生产了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这里保罗怎么样来劝诫我们呢？他在罗马书12章17节上半节说，不要以恶报恶然后接下来在21节又说到，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可见呢，圣经不但不要我们以恶报恶，而且呢要我们以德报怨。为什么圣经会要我们这么做呢？ 在十九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可见神之所以要人不要以恶报恶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伸冤在主，伸冤在主，所以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手段去寻求这个报复。今天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有许多说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我们不相信，我们不太相信神会为我们去伸冤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想要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反而呢把事情都搞砸了。那么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有许多不以恶报恶的这个例子，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扫罗跟大卫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知道扫罗因为嫉妒大卫，所以呢他一直要追杀这个大卫。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卫他不为自己报仇，他相信神是为人伸冤的神，所以呢他有两次的机会，他可以轻易的把扫罗给除掉，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做，他让神来为他伸冤。结果呢最终呢神真的为他伸冤，将扫罗的国权夺去，把他转赐给大卫。那么另外神之所以要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德报怨的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要我们以德服人。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这里就讲到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呢，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呢，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许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那这个是不是要我去报仇？炭火堆在他头上，不是会变成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惩罚按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是一种对人的惩罚。但是你从上下文读起来，这里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有解经的书里面呢，他就说到，这原本是出于古埃及的一种赎罪的仪式当时的犯人呢，必须顶着一炉熊熊的炭火，以表示悔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他所要传达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呢如果我们善待这个仇敌我们把这个德，把这个爱加注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可能会感化对方，会让对方觉得羞愧，以至于他能够真心的来悔改。那么在中信月刊里面有这样的一则故事他说到有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他叫做安达斯，他有一本羊皮纸的这个圣经，那么价值大概是20个银元。那么有一天有一个修道士来到这地方拜访这个院长的时候呢，他就顺手牵羊，就把这个圣经呢给拿走了。那么当这个安院长发现的时候呢他不予追究为什么呢？因为他恐怕他这个人犯了偷盗罪之后呢，还要因为抵赖所以犯更多的罪所以呢他就不予追究。那么后来这个修道士呢，他就拿着这一本圣经呢到城里面去卖，那他卖的时候呢，他就出价18银元那么这个买家呢，因为也不知道这个价钱，他想要先估价，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圣经呢带到这个安院长那里去那么让他帮他评估一下，这个到底值多少钱那么安院长告诉他说，他卖你18银元呢，很便宜。这个买家呢，当然他就想要买了所以他说呢，他就跟他说呢，我找过安院长帮我鉴定过了，18元很便宜。这个修道士听了呢，就大吃一惊了，他发现这个安院长竟然没有说什么。他马上就收下来不卖了，他就赶快呢把这个赃物呢赶快带回去， 他带回去见这个安院长，跟他忏悔啊，求他饶恕啊。后来呢，他就做了安院长的这个啊徒弟啊。我们看见啊，安院长因为这样呢，他就挽回了一个人啊，以善胜恶。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要如何活出真挚的爱来。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活出这个真挚的爱？如果有的话，你是一个蒙福的人，而且在你身边的人也都是蒙福的人。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当你领受了神这么诸般的恩典，并且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呢，那么你也应当照着去做，让你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让你周遭的人也能够成为真正蒙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那一位啊，一直爱我们、疼爱我们、给我与我们诸般恩典的神。主啊，当我们在领受了这么多恩典之后，我们真的是无以回报。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许多时候靠着我们要活出真挚的爱，真是做不到。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活出啊，这样的一个生命啊，不但是讨主你的喜悦，而且也真的是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把我自己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